弟兄姐妹们，今年的7月19日，犹他先驱者子孙协会在盐湖城的就是这地方传承公园安置了一座约瑟·斯密及他的接任者百翰扬的雕像。这座名为望向西方的雕像呈现出两位伟大先知拿着美国西部领土地图的英姿。许多人包括后期圣徒都忘了约瑟·斯密清楚地知道本教会最终将聚集在开阔的美国西部。他在1842年8月曾经预言圣徒将继续受到更多的痛苦，而且将被赶到落基山脉，许多人将叛教，另外有些人将被迫害到我，将被迫害我们的人杀死，或由于受冻或疾病而丧生。你们当中有些人将活着前去建立城市，并且看到圣徒们在落基山脉成为一群强大的人民。在早期，即使和约瑟最亲近的人都无法全然了解教会从18世纪早期的小团体开始滚动出去后，后期圣徒将要忍受的考验会多么的大。但先知约瑟知道，不论是当时或在未来，都没有敌人能阻挠或阻止神的目的。我们都很熟悉他的预言，真理的标准已确立，没有任何不洁的手能阻挠这事工的推展。迫害可能猖狂，暴徒可能联合，军队可能纠集，谤言可能毁誉，但是神的真理必将勇敢、高贵、坚定地向前迈进，直到遍及每个大洲，造访每个地区，横扫每个国家，响彻每个耳朵，直到成就神的目的，伟大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已完成。从1830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立至今，已经过了将近180年。从过去这178年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这项预言的应验，以及神的真理如何勇敢、高贵、坚定地向前迈进。本教会开始的最初10年，只有很少数的教友，虽然迫害猖狂，但在1830年代有597名传教士蒙召唤去服务，并有超过15000名归信者加入教会。美国、加拿大、英国也在这段时间开启传播福音的大门。1840年代教会特别是先知本人持续受到激烈的迫害，但有许多归信者在这时加入教会，虽然困难重重，交通上也有着极大的挑战，但在1840年代在蒙召服务的1454位传教士忠信的努力下，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继续向世界各地扩展，教友人数也成长到超过48000人。1844年6月27日，约瑟·斯密遭受到的迫害达到了极点。当天他和他的哥哥在卡泰基监狱被一群暴徒杀害。在约瑟殉教不久之后，为了实现约瑟的意向，百翰扬和教友们展开了西迁至落基山脉的准备工作。艰难、困苦、死亡以及叛教从未停止，但是神的事工依然向前迈进。在1850年代有大约705名传教士被召唤到各地去传教，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法国、意大利、瑞士和夏威夷。传道事工也开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展开，例如印度、香港、泰国、缅甸、南非和西印度群岛。1850年代在的那10年间，在斯堪的纳维亚及英国有许多忠信的归信者受洗加入教会。 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前往洛基山脉与圣徒会合的途中，在路上及海上遭受到许多苦难，甚至死亡。1875年，第一批共七人的传教士被召唤前往墨西哥传教。虽然当地发生革命事件，也有其他的挑战，但主的事工依旧蓬勃发展。就在四年前，也就是2004年，教会在墨西哥达到了100万名教友的里程碑。当百汉扬带领圣徒在西部建立圣殿及350个以上的屯垦区时，圣徒的信心也在每个前进的脚步上受到了考验。百汉扬于1877年逝世时，全球各地的教友总数已增加到超过115,000人。尽管有这一切迫害，神的真理依然勇敢、高贵地向前迈进。时间不允许我细说教会在这接下来几十年的成长。虽然在1890年到1930年的40年间，本教会及其教义持续受到公开的攻击，但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列德斯穆特长老当选了美国国会议员，并且在经过一番奋战之后才能够正式就职。当时有关本教会和本教会教导的舆论众说纷纭，而且大部分都是不利且直接冲着约瑟 F. 斯密约瑟会长和教会其他的领袖而来。不过也已经有些报纸的文章开始评论教本教会的教友是有贡献的公民，是一群好人。1925年9月3日，喜伯郭会长宣布教会将开始在南美洲展开传道工作。为了追随主将复兴福音传遍各地各国的典范，我祖父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密文培勒长老和其他的人奉派去南美洲奉献那块土地作为宣讲福音之用。1925年圣诞节的早晨，培勒长老在阿根廷奉献南美洲各国，并开始展开传道事工。在隔年的七月，他离开那里之前，他预言，主在这里的事工有一段时期会成长得很慢，就像橡树慢慢地从橡树果中成长出来一样。它不会像向日葵那样一天就快速成长然后死去，相反的，成千成万的人将在这里加入教会，然后他会分成许多个传道部，并且会成为教会最坚强的区域之一。此地的教会事工不会比现在更小的了。每个熟悉教会在南美洲发展的人都知道，这项预言已经应验。今日光是巴西就有100万名教友。从1930年到1970年的40年间，有超过106,000名传教士蒙召唤去服务，全球教友总数成长了四倍，超过280万人。光是在1960年代就有100多万人加入教会，到1970年，传教士已经在43个国家和9个领地服务。在这40年间，南美洲的国家包括智利、巴西、乌拉圭、巴拉圭、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都开始了传道事工。在中美洲，主的仆人也打开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国的传道大门。在亚洲，新的一波传道努力开始在韩国、台湾、新加坡及菲律宾开花结果。所有这些进展中，没有事件是容易的。在神的真理向前迈进，遍及每个大洲、每个国家，使他可以响彻每个耳朵的过程中，步步伴随着挑战、阻碍和迫害。但是我们依然在信心中向前迈进，迎接种种的挑战，克服重重的阻碍。宾塞甘会长曾呼吁教友在传播及分享福音真理的努力上跨大步伐。他要求世界各地的支联会增加传教士的数量，也开始带领教会运用媒体的协助，将我们的讯息传播给世界上数以亿计的人民。 在他担任总会会长的12年期间，有将近20万名传教士献身于全部时间的传道事工，全世界的教友总数几乎增加了2倍，支联会的数目则变成3倍。虽然有各种敌对势力试图阻挠主的事工，或是想让那些为主做工的人气馁，但是传道事工依然在许多国家开启或重新开启，归信的奇迹也在许多的土地上发生。甘会长在城市圣工结束至今也20多个年头，在此期间，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信仰宗派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望。或许不是巧合，在这个同时，我们的人民、历史和教义也在媒体上遭受了前有未有的意识形态上的攻击。然而，本教会依然继续成长，教友人数再次倍增，从1985年的590万成长到今天的1300万。同时，本福音旗的第一百万名传教士也在去年蒙召唤去服务。各位弟兄姐妹，我简短地探讨约瑟所见到有关教会命运的预言的意象，以及此预言在过去几十年间应验的情况，目的就是在提醒我们这项简单的道理：神的事工、设计、目的绝不会挫败，也不会落空。因为神不走弯曲的路，也不改变他说过的话，因此他的道路是直的，他的道是一条永恒的环。记住，那挫败的不是神的事工，而是人的工作。神已经透过他的先知向世人宣告真理的标准已确立，并且没有任何不洁的手能阻挠这事工的推展，这是不容否认和辩驳的事实。我们已亲眼目睹此事工年复一年，从先知约瑟斯密的时代到先知多马孟孙的时代都是如此。迫害十分猖狂，毁谤、谎言及误导都试着诋毁我们的名声，但从福音复兴开始的每个年代，神的真理都勇敢、高贵、坚定向前迈进。在这1830年少数几个人开始的小教会，已经成长成为遍布世界上许多国家的1300多万后期圣徒。我们的进展锐不可挡，这福音将遍及每个大洲，造访每个地区，横扫每个国家，响彻每个耳朵。这是神的事工，神的事工不会挫败。但在伟大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完成之前，我们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在我们赞美、尊崇那些带领我们到达今日显著地位的忠信圣徒的同时，我们绝不可安逸和自满。弟兄姐妹们，教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完成这项由先驱者在175年前开始，并且由各世代的忠信圣徒在之后的世纪中持续推动的事工。我们需要像他们一样的相信，我们需要像他们一样的工作，我们需要像他们一样的服务，我们也需要像他们一样的克服困难。当然，今日我们所面临的考验和以前不同，但我们丝毫不比以前轻松。虽然没有愤怒的暴徒，我们却要面对那些持续毁谤我们的人；虽然没有极度饥寒交迫的艰苦情况，但我们却得面对酒精、毒品、色情、各类的邪味和败坏、贪婪不诚实以及灵性的冷漠。虽然没有家人会硬生生地被拆散，但我们却看到家庭组织，包括神圣的婚姻受到攻击。 各种团体和个人都极力想要重新定义社会中家庭的神圣角色。这些情况并不表示我们今日的挑战比前人的更加严峻，只是挑战不一样了。主没有要求我们推着手推车前进，却要求我们捍卫我们的信仰。他没有要求我们横越大陆，却要求我们走到对街去访视邻人。他没有要求我们献出所有的世俗财物来建造圣殿，却要求我们在现代生活的压力下持续奉献时间和金钱来建造圣殿，并定期到现有的圣殿进行教仪。他并没有要我们像殉教者那样献出生命，却要我们过门徒应有的生活。弟兄姐妹们，我们活在伟大的时代，先前各世代后期圣徒的献身与承诺已经为我们立下了辉煌的传统，现在就得靠我们来延续这项丰富的传承。这个时代不属于那些灵性软弱的人，此刻肤浅的表面正义是不够的，我们的见证必须深入内心，灵性的树根必须深入启示的磐石。作为一群与神立约并被圣化的人民，我们必须用信心跨出每一步伐，来将这事工继续向前推进，直到成就神的目的。伟大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已完成。我祈求此事能够这样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